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白宫首次明确表态，释出重要信号，以色列下令撤离加沙城，将是留低的人为武装分子。政府关门，曼斯简报会指出国会谈判关键点，川普首肯。美情报助乌军打击俄能源设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白宫首次明确表态，释出重要信号。美国总统川普今个月底将出席在韩国举行的 APEC 峰会，他是否会乘机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备受关注。白宫在上个月30号回应韩联社提问时说，川普对无任何预设条件和金正恩对话持开放态度，并强调美国对朝政策未变。值得注意的是，这名官员并未直接提及朝鲜无核化的原则目标，被视为川普政府为营造对话气氛所作的调整。分析称，虽然华府仍坚持去核政策，但不再将它作为重启对话的前提。韩国时报在今个月1号报道指，这次是白宫首次明确表态，没有任何预设条件，显示去核问题已不再是川普对朝外交的首要议题。首尔朝鲜大学院大学教授梁茂俊认为，这个反映出一种更务实的策略，在平壤拒绝以去核为前提，先促成面对面对话。但他提醒，这个并不是首次尝试，包括拜登在内的多任总统都曾提出过类似立场，但都因朝鲜拒绝而告吹。金正恩在上个月22号就宣称朝鲜绝不弃核，除非美放弃去核要求并承认他的拥核国地位。好多观众都熟悉江峰，他用真诚和正直赢得大家的信任。当我听到他选择为健康520代言那时，心里面很踏实，因为这个不只是一位自媒体大 V 的选择，更是一种责任感的体现。在健康520里面，好像代谢保感的纯草本营养，承载着我们对生活的期待，每日保持元气，维持平衡，守护好自己。当值得信赖的人为健康发声，我们就更有信心将健康交给可信赖的品牌。请关注健康520官网 healthcare520.com。
代谢宝，身体感觉更有精神。
以色列下令撤离加沙城，将是留低的人为武装分子。今个月1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下令所有仲在加沙城的巴勒斯坦人立即撤离。他在 X 平台上警告，这个是他们的最后机会，任何留低的人都将被视为恐怖分子或支持者，并将遭到以色列军队全力打击。据当地医院报告，昨日至少有16名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各地遇难。亚克利医院表示，一间收容流离失所者的学校遭到两次空袭，至少7死，其中包括救援人员，另有30几人伤。稍后希法医院和亚雅达医院亦报告新的伤亡。代尔拜拉的亚克萨列士医院帐篷区同样有两人重伤。美联社报道，保护记者委员会指，自战争爆发以来，已有超过189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人员在加沙遇难。最新遇难的是自由记者亚尔扎克，他星期二在为土耳其媒体 TRT 工作时丧生。以军没有直接回应这些空袭，但强调会尽力避免平民伤亡，并指责哈马斯将武装设施藏在人口密集区。加沙卫生部说，战争已造成超过66000人死，近170000人伤，女性和儿童约占死亡人数一半。联合国和独立专家认为，这些数字是目前最可靠的估算。与此同时，川普提出的新和平计划正是成为外界焦点。该计划要求哈马斯释放剩余人质，解除武装并退出加沙政权，而作为交换，以方将释放巴囚犯并结束战斗。计划还保证人道援助进入加沙并承诺重建。埃及外长阿卜杜勒亚提表示，这些计划仍需谈判。卡达持类似立场，哈马斯就说将研究提案，但未给出回应时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公开表示欢迎， 埃及、約旦、卡達、沙特、阿聯酋和印尼和土耳其亦表態支持。報道說，加沙九成人口已流離失所，很多人多次被迫遷徙。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宣布暫停在加沙城的行動，並將人員撤往南部。同時，一支約50艘船組成的全球堅韌船隊正駛向加沙，試圖突破以色列的海上封鎖。船上載有人道物資，組織者稱已有船隻遭到以軍艦騷擾，而以色列就警告不允許靠岸。政府關門，曼斯簡報會指出國會談判關鍵點。美政府星期三被迫關門，副總統曼斯親臨白宮簡報會明確表示，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讓政府重新開門，他正努力遊說兩黨議員實現這個目標。曼斯同時強調，若停擺持續下去，部分非關鍵部門的人員恐將被裁員，但國防、海關等核心服務會優先保障。曼斯說，美國人民的政府之所以被關門，是因為舒默聽信黨內極左翼激進分子的言論，他怕2028參院改選的初選挑戰。星期二，舒默領導的民主黨參議員再次杯葛防止政府關門的預算調和。參議員穆林說，舒默怕眾議員科爾特斯在2028年參院改選時挑戰他，所以否決了自己13次支持的預算調和。曼斯透露，兩日前舒默在川普召集的國會領袖會議上開篇就要求必須為非法移民提供醫保，否則就讓政府關門。曼斯說，真是有點荒謬，正因為這些分歧就關閉人民的政府。曼斯呼籲民主黨人先讓政府開門，再談判政治上的分歧。而對於醫保，曼斯就說，最先應該解決的是美國公民的醫保問題，包括川普正是推進的大幅降低處方藥價格、對兒童癌症的研究等。曼斯說，等我們先讓政府重新開門，之後再談判醫保政策，這個是美國人民的需求。而針對媒體攻擊政府借關門裁員的問題，曼斯就給出解釋。曼斯說，若果這件事再拖幾日，或是違背神的意願拖幾個禮拜，我們就被迫裁員了。我們要在一些地方節省開支，避免關鍵服務被關閉。2018年川普上個任期，政府被迫關門35日，刷新美國歷史。但這次曼斯認為政府關門不會太久。曼斯說，我們昨晚已經得到比我預想多的三位民主黨的支持，我認為這個是因為他們意識到錯誤的邏輯，就是綁架整個美國經濟去實現他們的政治目的。曼斯說，他正是跟不同的參議員商談，通過預算調和讓政府重新開門。星期三上午，白宮管理及預算辦公室主任沃特宣布凍結紐約市180億美元的基建資金，原因是涉嫌違憲的多元化原則。按計劃，這筆資金將用在建設哈德遜隧道和第二大道地鐵。沃特說，詳細需要諮詢交通部。曼斯說，當民主黨關閉政府，我們實際上必須進行一些分類，確保可以持續提供最關鍵、最重要的服務。川普首肯，美情報助烏軍打擊俄能源設施。《華爾街日報》在1號報導，美官員證實，總統川普已批准向烏分享情報，用在鎖定並打擊俄境內能源基礎設施，是川普政府首度協助烏軍深入打擊俄境內能源目標。美方呼籲北約盟國跟進，顯示在俄烏和談停滯之際，華府正加大對基輔的支持力度。官員指，烏軍透過這項情報共享，將可以更精準地鎖定煉油廠、輸油管線、發電廠等遠離邊境的基礎設施，意在切斷黑工的相關收入和石油供應，削弱俄方的戰爭能力。官員提到，政府批准提供額外情報的時間點，就在川普上個禮拜發文表達對普京的不滿前冇幾耐。川普曾經說，若無法打擊俄境內目標，烏將無法取勝。 與此同時，美正研議係咪交付戰斧同梭魚等射程約800公里嘅美製長程飛彈，但官員透露目前尚未決定係咪提供同埋可能嘅數量同型號。對於美方可能加強軍援，黑宮保持謹慎態度。發言人佩斯科夫喺上個月29號曾表示，俄方正仔細分析相關聲明，並質疑若飛彈落入基輔手中，究竟是烏人發射，抑或美軍出手，邊個指定打擊目標，這些都需要非常深入的分析。歐洲方面就對美的新動作表示歡迎，其中德國已投入幾億美元協助烏建立深度打擊能力，認為此舉有助於削弱俄軍補給線，提升烏軍在戰場上的防禦和反擊力。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